本周我们要交通的乃是冬季训练第十周信息，偏题是我们要具有基督做美地所必须看见并经历的管制原则。在哥罗西二章七节，在他里面已经生根并正被建造，而且照着你们所受的教导，在信心上得以坚固，洋溢的感谢就要在他里面行事为人。说到在他里面已经生根，如同植物，我们乃是活的生机体，已经在基督这土壤土地里生根，吸取他一切的丰富作为营养，成为我们的元素和本质，为的是使我们借此长大并建造。生根乃是为着生命的长大，这是已经完成的，被建造是为了基督身体的建造，这是正在进行的，这两件事都必须在基督里。我们既然接受了基督，就该在他里面行事为人。行事为人就是生活行动举止为人，我们该在基督里行事为人，生活行动使我们能够享受他的丰富，就如以色列人住在美地，享受其上一切丰富的出产。今天的美地就是基督那包罗万有的灵，他住在我们的灵里，做我们的享受，照着这灵而行，乃是新约的中心和关键。加拉太五章十六节，你们当凭着灵而行，就绝不会满足肉体的情欲。这里的灵必是圣灵，这灵住在我们重生的灵里，并与我们重生的灵调和。凭着灵而行，就是让圣灵从我们的灵里规律我们的行动，这与我们在肉体中靠着律法规律我们的行动是相对的。我们知道肉体是堕落之三部分人极点的表现，那灵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终极的实化。因着基督的救赎与那灵重生的工作，我们已经接受神分赐的人，就能不凭着肉体，不凭着我们堕落的人而行，乃凭着那灵，凭着经过过程的三一神而行。当保罗写本书时，他不仅在消极面拯救被岔开的加拉太信徒脱离律法，更是在积极面使他们认识信徒的灵里有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，叫他们可以在这灵里生活行动。这里凭着灵而行，原文是踏遍各处自由行走，因此指的日常生活中的举止行动，含示着一般习惯的日常行动。罗马八章四节，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，这不是有意识的靠我们外面的努力来遵守，乃是自然而且不知不觉靠生命之灵内里的运行而成就。生命的灵就是基督的灵，基督乃是与神的律法是一致的。当我们照着这灵而行，我们里面的这灵自然就借着我们成就律法一切义的要求。在这里照着灵很难辨别是指神的圣灵或是指我们人重生的灵。照新约的用法，本节所用的灵乃是指我们人重生的灵，有三一神自己作为终极完成的那灵住在其中，以之调和。这与灵前六章十七节是相符合的，那里说到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，这就是指着调和的灵。这里照着灵而行，原文指着我们在生活中一般的形式。见加拉太五章十六节，生命之灵的律已经装置在我们灵里，要让这律运行，我们必须履行第一照着灵而行，第二思念那里的事，也就是将心思置于你，第三必须靠着那灵致使身体的行为，第四作为神的儿子被神的灵引导，第五在儿子名分的灵里呼叫阿巴父，第六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第七为了完满的儿子名分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而叹息。体后强调我们的灵， 本书一开始强调能力、爱并清明自守的灵已经赐给我们，借此我们将能将神的恩赐如何眺望起来，并且按着神的能力以及主分赐生命的恩典与福音同受苦难。提后一章七节，保罗说，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，乃是能力、爱并清明自守的灵。这里的灵指着我们由圣灵重生并内住之人的灵。将神的恩赐如何眺望起来与我们这重生的灵有关。在此能力说到我们的意志，爱乃是说到我们的情感，清明自守说到我们的心思。这指明在运用我们里面神的恩赐上，刚强的意志、爱的情感，还有清明自守的心思与刚强的灵极其有关。到了结语，本书强调主与我们的灵同在，而且以此祝福我们，使我们享受他做恩典，以暂住抵挡召会败落中那下坡的水流，并借着他内住的灵和装备的话完成神的经纶。提后四章二十二节，保罗说，愿主与你的灵同在，愿恩典与你同在。在召会堕落加剧的艰难日子里，我们所需要的乃是神永远的恩典。这个恩典是神在永远里所赐给我们的，也是在今世供我们取用，这在不能朽坏之生命里的恩典，就是神自己生命的具体化身，而且居住并活在我们灵里之神的儿子基督。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灵，享受这位基督的丰富作为够用的恩典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活他并做我们的敬虔，好建造召会做他的见证，照着神的经纶担负一切，神圣的实际就是真理。阿们。今天我们来到第十周周围的晨星，在人类文化中最伟大、最高、最好的项目乃是宗教。宗教是人类文化中最好的发明，尽管如此，我们仍然需要领悟，无论文化或宗教都不能将我们带回到神的定旨里。文化和宗教的作用只是维持人在堕落的情形中继续生存，没有一种宗教能够帮助人脱离他堕落的光景，因此我们需要恢复，需要被恢复蒙拯救，并且被带回到神的定旨当中。除了人类发明的文化和宗教之外，还有一本神圣的书，就是圣经。圣经不只是一本书，更是神圣的话语。要看见主的恢复是什么，就必须回到神纯净的话上。要说到神间接的启示，单身的神，创世纪一章一节，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，这一节虽然美妙，却指明神是孤单的，神是一位单身的神，因为他是个单身汉，渴望结婚。二章十八节说到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，造一个帮助者做他的配偶。这一节也发表神的渴望，接着说那人独居不好，神是在向宇宙宣告神自己独居不好，他需要一位妻子。在新约约翰三章十九节说到，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基督是新郎，召会是新妇。我们要看见基督不仅是神的羔羊，基督也是娶新妇的新郎。启示录十九章七节说到，我们要喜乐欢腾，将荣耀归于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新妇自己也预备好了。在神圣话语的末了，我们看见神娶了一个团体的新妇，一位女子，她乃是一座城。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，约翰说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我们的定命不是要到天上去，乃是要作为基督的心腹，从天上降到地上。因此我们不该停留在创世纪一章，而该往前到启示录最后两章。在这两章里，神不再是单身汉，而是已婚的神。在启示录二十一至二十二章，我们 看见基督娶了一个包括他所有信徒的团体幸福。圣经乃是一本神圣的书，创世纪一章一节是必要的，但是当神创造诸天与地时，没有哈利路亚。启示录十九章六节有哈利路亚，那是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。婚娶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候，因着婚娶是羔羊婚娶的预表图画，所以说哈利路亚的时候，所以说哈利路亚。人的婚娶只是影儿，真正的婚娶是羔羊的婚娶，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婚娶。今天教会的聚会我们喜乐，因为我们预尝了基督与教会的婚宴。神要迎娶团体的心腹，这个观念不是属人的观念，乃是神圣的启示。创世纪一章到启示录二十二章启示，单身的神要迎娶一位女子，这女子是一座城，与神有所有的属民组成。因此在勇士里，神有妻子，他是已婚的神。在预表上，丈夫与妻子总是一。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，二人成为一体。灵前六章十七节，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主和我们不再是二者，乃是真正成为一。一个完整的人是由两个一半所合成，未婚的弟兄只是一半，当他们找到一位与他相配的姊妹并且结婚， 他就完整了。一个完整的瓜需要两半合起来，若没有配偶，就好像半个瓜一样。教会作为基督的心腹，与基督真正是一，基督是头一半，我们是另一半。这就是为什么哈利路亚一直到启示录末了才提到，当羔羊婚娶的时候来到，就有哈利路亚。神需要一位与他相配的心腹。创世纪一章启示，神在起初是孤单的，因此他创造了诸天与地，并在诸天与地之间按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人，为使人能与他相配。神说那按着形象所创造的人都居不好，他把野地各样走兽、空中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，也都取了名，只是亚当没有找到一个帮助者做他的配偶。因此在二十一、二十二节，耶和华神使那人沉睡，他就睡了，于是取了他的一条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，领他到那人跟前。亚当醒来见那女人，就说这一次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亚当明白这女人是他的配偶，与他相配，这指明神按着他形象造人，为的是要得着与他相配的人。我们要从创世纪一章二章往前到以赛亚七章十四节，这里预言说，看啊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的意思乃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在以赛亚九章六节说到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他的名称为全能的神、永远的父。当这预言应验在耶稣身上，耶稣神就不再仅仅是神，乃是神与人同在，就是神成了肉体，神与人调和，神性与人性调和成为一。阿们。我们来到第十周周三的晨星，我们能有这一本圣经乃是极大的祝福。这一本神圣的书给我们一个启示，从头一章到末一章，这启示是一贯的，却是渐进的。在圣经中，神给我们一个关于他自己的渐进的启示。首先我们说到他是单身的神，圣经有美妙的进展。在创世纪第一章，神仅仅是神，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位单身的神。按照宗教的观念，这个词可能不恰当，我们都需要从宗教的牢笼里头得到释放，在清明的空中翱翔，好看见神纯净话语中的启示。那创世纪一章一节，神是孤单的，神当然是丰富完全完整的，但他是一位没有人可以与他相配的神。我们知道神觉得独居不好，因为他说按着他的形象所造的人独居不好。 神一直做单身汉并不好，他渴望得着一位与他相配的配偶。有一天，这位单身的神创造了诸天地和人，因为人有灵，所以人是为了神。今天科学证明，诸天是为了地，地是为了我们，因为有阳光、空气和雨水，所以许多适合做食物的东西能在这地上生长。地球上的一切矿物、植物和动物都是为着我们的生存，而我们是神所预备要来盛装它的。再说到成为肉体的神，有一天神进到他所创造的人里面，神在称为玛利亚的童女腹中承孕，至终在肉体里出生。当神成了肉体，他不仅仅是神，更是以马内利，意思乃是神与我们同在。耶稣是神与我们同在，创世纪一章一节，神是单身的人，在福音书里头他成了肉体的神。因此我们看见关于神的启示已经在往前，从单身的神进展到成为肉体的神。他不仅是神，也不仅是人，他就是神人，就是成为肉体的神。神显现于肉体，从外面来说他是肉体，但从内来说他就是神自己。我们要说到他是救赎的神。在圣经中，神首先被启示为单身的神，其次他被启示为成为肉体的神，然后这位成肉体的神上了十字架。我们不该以为他上十字架是因为他被捉拿被迫上去，反之他是自己拣选上十字架。这位成肉体的神自愿到加列去钉十字架，这是何等的荣耀。他乃是预备好要被罗马兵丁挂在十字架上，记得经过钉死，他成了救赎的神。在人类历史上，耶稣是唯一从走进死里又走出来的人，死亡不能够拘禁他，他胜过死亡，征服死亡，并且从死亡里走出来，这就是基督的复活。这基督就是成肉体的神并救赎的神，记得他走进死亡，走出死亡。我们得蒙救赎，现今死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势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这位救赎者里面。要说到内住的神，传统的正统的犹太人只相信单身的神，也就是那位创造的神，但他们不相信是福音里成为肉体的神，也不信福音末了所启示救赎的神。然而关于神的渐进启示不停在救赎的神。福音书之后有使徒行传和书信启示，这位救赎的神已经成了内住的神。基督从死人中复活后的那日晚上，他来到门徒中间，向他们吹入一口气，说你们受圣灵。就在这一刻，他不再只是救赎的神，他成了内住的神，他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。灵后三章十七节说主就是那里。今天他对我们乃是内住的神。创造的神主要是指父，成肉体和救赎的神乃是指神，作为内住的神乃是那里。在第一阶段他被启示为父神，第二阶段他被启示为子神，第三个他的名字人称为永远的父，他是子也是父。今天他是赐生命的灵，内住于我们灵里。我们要来看合并的神。圣经中关于神的渐进启示还有第五个，神被启示为合并的神。神成了已婚的神，这意思是他和他所有的属民合并，至终在启示录里，他成了合并的神。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描述一座城就是心腹，这圣城由神所有的属民组成，这城有十二个支派，十二个使徒的名字，表征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所有蒙神救赎的圣徒都包括在这一座城里。我们不需要等到启示录的末了才看见合并的神，我们在书信中可以看见合并的神就是基督的身体，身体乃是合并的实体。在林前十二章十三节，身体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身体上的一切肢体虽多，人是一个身体，基督也是这样。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，就是在新耶路撒冷的小营里， 来教会生活里，我们彼此合并，而且与神一同合并。阿们。我们来到第四周周四的晨星纲目第四大点，说到主当前的恢复，乃是要在教会生活中恢复身体基督，也就是那基督。身体基督就是合并的神，接受团体的基督，并在其中行事为人。哥罗西二章六到七节说到，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，就是主耶稣，就要在他里面行事为人。我们需要在其中行事为人的这一位，乃是合并的神。接受基督就是接受身体基督，因为今天的基督乃是团体的身体，我们需要接受这一位基督。然而很可惜的，今天许多基督徒会说，我们只在意基督，不在意教会。倘若我们只关心基督，不关心教会，我们可能只得着有限的一份基督。但是我们若关心基督和教会二者，就能得着更多基督的丰富。因此我们需要祷告，告诉主，主啊，我在意你，我关心你的身体，因为我认识你是头，教会是身体。我们不能只有头却没有身体，我们该祷告，主，我知道你不再是个人的基督，乃是团体的基督，是头同着身体，乃是身体基督。因此主耶稣，我接受你，我也接受你的身体。感谢主，我渴望在这位身体的基督里行事为人。我们若在团体的基督里行事为人，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就会大大不同。今天大多数基督徒里面基督的丰富都已经被夺走，大部分的人在属灵上是贫穷软弱的，因为他们只在意基督，不在意教会。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有许多人可以见证，自从我们进到教会，开始关切教会的那一天起，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有了极大的不同。我们里面感觉我们是丰富的，每一位在教会中的人在属灵上都是亿万富翁，我们乃是富有的。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居住在基督里面，所以他的丰富追测不尽。保罗在以弗所三章八节说到，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，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。我要传扬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，所赐给保罗的不是神奇的恩赐，乃是恩典。若要传扬基督自己同他一切追测不尽的丰富，我们就需要恩典，就是基督自己。当我们凭着恩典传扬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时，教会就产生。教会的产生乃是凭着基督一切的丰富，用基督一切的丰富，并出于基督一切的丰富。教会有多丰富、多高超、多少分量，取决于我们对基督丰富的享受有多少。感谢主，教会乃是基督一切丰富的组成。保罗传扬基督的丰富，使教会得以产生。我们既然已经进入身体里，就需要看见身体是什么。林前十二章十二节，就如身体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身体上的一切肢体虽多，人是一个身体，基督也是这样。这一节并不是结束于教会也是这样，而结束于那基督也是这样。这一节的那基督就是身体基督，也就是作为身体的基督。十二节启示基督是一个有许多肢体的身体，这就是身体基督，也就是合并的神，享受基督的身体。因为我们在身体里，而且是身体的一部分，所以正在享受身体基督。有些信徒可能觉得无需为着享受基督而参加聚会，他们单独一人也可以享受个人的基督，但他们绝对无法享受身体基督的丰富。在教会的聚会中，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都有一份基督，为这缘故，每一个人都需要开口释放基督的丰富。我们都需要分享自己的一份基督，并享受别人的份。众肢体在身体里彼此分享基督，就像物质身体的血液循环。如果我们身体上有任何肢体无份于血液循环，那个肢体之中就会觉得不适或患病。一个肢体越向身体其他部分送出血液，就会有更多的血液流进它里面。 我们越开口释放基督，基督就越进到我们里面。身体基督满了丰富，每一个肢体可能只有一小部分，但所有部分加起来就总和成为极大的丰富。我们不该把自己的一份保留起来为了自己，否则我们那一份会变得停滞不全。可惜的，今天许多弟兄姊妹因为不释放他们那一份基督，所以老旧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上的一个肢体，都有一份基督，所以都需要把自己的基督释放到别人里面。这是我们众人都能够享受身体基督的路。犹太人只认识单身的神，就是创造的神；基要派基督徒只认识肉体的神和救赎的神。我们需要更往前的认识，基督是内住的神，就是那里。然后今天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不只认识单身的神、成肉体的神、救赎的神、内住的神，我们正在享受合并的神，就是身体基督。我们需要在身体里，在召会生活里。阿们。今天我们来到第十周周五的晨星纲目第五大点，说到我们要具有包容万有的基督，做美帝的实际，并在他里面行事为人，就需要看见我们在主里的生活，并在主里的工作上，主的同在对我们乃是一切。出埃及33:14，耶和华说，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这里的同在旨意就是脸面，摩西与神讨价还价，要求神的同在与他和百姓同去。神的同在就是他的道路，也就是他的地图，将他的百姓当行的路指示他们。以色列人有神的同在，但非常有限，因为他们远离神的心。然而摩西是一个非常接近神的心并照着神心的人，因此他有神的同在到了完满的地步。出埃及13:21，耶和华在他们前面行，日间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，夜间在火柱中火光照他们，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。按照预表云表征那里照亮的火表征神的话，因此神所给及时活的带领乃是借着灵或化灵道。云柱和火柱都象征神自己，因为神是灵，神也是化。不仅是如此，化也是灵，因此神化与灵乃是一，日夜不断的带领并引导我们。在基督徒的生活中，白昼和黑夜并无两样，因为火柱所发的光使黑夜变为白昼。我们已经看见进入那美地的路是借着从逾越节羊羔开始，一步一步的享受基督，并在度量上一直增加而往前。但在经历中还有比这更重要的，那就是管理的原则。要得着那美地，要进入包罗万有的基督，是不能靠着个人来完成，必须靠一个团体的人。在一个团体里，各种事情必须有秩序，若是没有一些管理的原则，那就是纷乱而混乱哦。混乱和仇敌是相连的，若是我们失去了秩序，我们就被破坏，并且与撒旦连结，这样我们就绝不能进到美地去。为着要神儿女中间维持秩序，就必须有一些管理的原则。在云柱和火柱中神的同在，这是第一个管理的原则。这一个因素乃是与神子民的聚集活动或行动有关。神的子民该什么时候行动，该如何行动，该往哪里行动，或都是看在云柱火柱中所启示给他们神的同在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若是要往前去得着那地，我们必须是在神的同在中而去。若是神的同在与我们同去，我们就能进去并享受那地。神应许摩西说，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这意思是说，他要用他的同在领以色列人去得那地。所以摩西对神说，你的同在若不与我同去，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。摩西要求神的同在必须与他同去，否则他就不去。主说，我的同在必与你同去，这是何等宝贵， 主的同在，主的微笑，乃是管理的原则。我们必须惧怕从主所有有所接受却失去他的同在，这的确是一件可怕的事。很可能主自己会把东西给我们，但是那一件东西却将主的同在从你夺去。他要帮助你，他要祝福你，但是那个帮助那个祝福却叫你得不着他的同在。我们必须学习只受主同在的保守、掌管、管理并指引。我们必须告诉主，除了他直接的同在之外，别的都不重要。我们不要他间接的同在。许多时候我们只有主间接的同在，不是投手的，不是直接的，就要学习，我们要学习单单受主直接投手同在的管理。这不仅是一个条件，一个资格，也是一个能力，使你能进去得着那地。主投手的同在要以力量，要以力量加强你，去得着基督的丰富与万有。我的同在必与你同去，主是何等的奇妙，何等的荣耀，何等的奥妙。圣经给我们看见，云是圣灵的记号，在经历中，圣灵有时像一片云彩。许多时候我们知道主的同在，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在一起，我们是在圣灵里经历到神的同在，这实在是一个奥秘。主是在圣灵里，他是在圣灵里使我们体会到他的同在。感谢主，主的同在必，我的同在必与你同去，这是很奇特的一句话。我的同在和你同去，这并不是说他要去，他要去是一件事，他的同在要去是另一件事，这里有所不同。李弟兄说，他用一个故事来说明。有一次他们有四五位弟兄出门到某地去，其中有一位弟兄对他们不太高兴。当时他们都同坐一列火车，但我们坐在第一车厢，唯独这位弟兄一个人坐在第二车厢。他是与我们同去，但他的同在并没有我们，但他的同在并没有和我们同去。弟兄姊妹们，许多时候神会与我们同去，但是他的同在不与我们同去。有时神帮助我们，但是我们知道他对我们不高兴，他与我们同去，但他的同在却不与我们同去。阿们。今天我们来到第十周周六的晨星纲目第六大殿，说到我们要具有基督做美帝的实际，就需要在生活和侍奉上有多的祷告，在祭司职分里生活并侍奉。出埃及31:1-3，耶和华告诉摩西说，看那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，我已经提名召他，我也已经以神的灵充满他，使他有智慧，有悟性，有知识，能做各样的工。今天在召会中服侍的人最需要里面被神灵充满，不用说建造新约的召会，甚至建造旧约的帐幕，都需要被神的灵充满。出埃及记就非常强调神的灵充满这件事。帐幕是神所设计的，但帐幕的建造乃是由神的子民建造，他们被他所充满，就是被他的灵所充满。神的灵就是神自己，每当神灵到人，他就是那里。要被神的灵充满有三个条件，就是要乐意，要倒空，要祷告。首先要有乐意的心。为了建造神的帐幕，摩西被神召呼召到山上，神将样式指示了他，而得着智慧来设计的乃是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。神必须以他的灵充满他们，相信他们两人有乐意的心为神的居所做工，所以寻求智慧来设计所需要的东西。原则上今天在召会生活里也是一样，如果你无心寻求主的心意，为召会生活扛起负担，神就无法由你发起什么事。神的发起乃是开始于你的乐意，这就是提前3:1。保罗说，人若渴望得着监督的职分，就是羡慕三公。毫无疑问，这种羡慕就是神在你里面所起的头。第二，要倒空自己，放弃你天然的才干。假定你是比撒列，你乐意为神的建造做些事， 但你必须晓得，你天然的才干必须完全被弃绝。你的乐意是有价值，但你的才干却没有价值。神宝贝你的乐意，这是他所发起，但你的才干，你所能做，你所知道的，在神看来却毫无价值。倘若你肯舍弃你的才干，就会给神一个立场进来充满你。首先你要乐意，然后神需要你敞开。有些弟兄们因着主的怜悯有乐意的心，但在尽职时，他们把自己的才干、知识、教育、力量全部都带进来，而把主的工作损坏。神只要用你，而不使用你所有的或你所能做的，因此你必须倒空。也许说主是敞，向主是敞开，但你却不是倒空。你从来没有卸下东西，连那一份需要卸下才干、智慧、教育、能力，唯有你倒空的时候，神才有路进来充满你。看看摩西年轻的时候愿意被神使用，但当他长大，凭着自己的能力行动，神就无法使用他。神花了40年将他倒空，直到他完全被神剥夺，完全倒空。他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，神进来了，给他看见荆棘被火烧走，却没有烧毁。那荆棘就是摩西。这个意象的意思是，神要使用他，但神不以摩西为燃料焚烧。凡你所做的，神一概不用。今天的问题乃是我们有没有倒空，因此无法被三一神这充满的灵所充满。问题就在于我们有许多的经历，甚至教会生活真实的经历，也必须倒空。神无法独自建造他的居所，他只能借着乐意而且倒空的器皿来建造。教会是不是活的、新鲜的、丰富的，就在于这件事。我们要一直被三一神充满，首先我们要乐意，其次要倒空。接着我们要来看不住的祷告。我们所需要的第三件事情是随时不住的祷告。我们必须祷告，如果我们能做事，我们就不需要多祷告。我们有自信、有知识、有办法、有才干、有力量，我们能够掌握局面。我们所做的都不算数，这不仅是神所弃绝，也是神所定罪的。凡救人所能做的，都是神所定罪的。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，然后我们就会看见我们需要神，并且会随时不住的祷告。你若操练随时不住的祷告，被他充满，你就会经历智慧、悟性、知识像潮水一般临到你。你会知道如何与神的性情接触性圣徒，如何以基督供应他们，如何以基督的救赎和神的审判建造他们。你也会有一种内里的能力，在变化里，并在教会生活里建造圣徒，把他们建造成为神的居所。祷告有很大的阻力，在我们想要坚定持续的祷告以前，首先该为你的祷告生活和主绊脚石。要确定地向主说，主，我把自己献给你，叫我有祷告的生活。如果我忘记忽略，求你一再提醒我要祷告。这样的祷告可以当作向主所许的愿。我们都必须为着我们祷告生活向主许愿。为了祷告和主办了这样的交涉以后，就该划出定时祷告的时间。要认识祷告是一种征战，有仇敌的反对，周围环境的打岔，还有我们自己里面的拦阻，所以要为这次征战才能够坚定持续的祷告。阿们。